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首先由安华为各位介绍最新的国际消息。在维也纳参加伊核问题谈判的伊朗代表们就该国和世界六大国谈判的进度发出了含混不清的信息。星期四早些时候，伊朗外长扎里夫在谈判地点的主楼阳台上笑容满面向记者们挥手，在被问到谈判的时候，他表示他保持乐观。不过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在谈判会场外对解除制裁采取强硬立场。伊朗媒体报道援引他的话说，我们希望所有的经济、贸易和金融制裁在协议实施之日终止。好几名伊朗官员表示，他们赞成立即取消制裁，以换取达成限制该国制造核武器能力的协议。与伊朗谈判的世界大国倾向于分阶段缓解制裁。星期三，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谈判者们正在非常努力的工作，遇到了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克里周四的时间表已经排满，其中包括与伊朗、中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外长以及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的会谈。在这同时，联合国负责核监督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星期四在德黑兰会见了伊朗有关官员，作为解决有关伊朗核计划的长期存在的问题的一次最新努力。伊朗一直否认致力于发展核武器。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再次呼吁国民对国际债权人提出的救助条件说不。希腊将在星期天就国家的财政前途举行公投，那么公投结果可能会决定希腊是否留在欧元区。希腊财长瓦努法基斯在彭博电视台的一次采访中说，如果希腊接受欧盟债权人的救助计划，政府不如干脆辞职，而他第二天就不再是财政部长。和雅典谈判的欧洲各国领导人警告说，局势正在恶化，结果仍然不得而知。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前往非洲贝宁途中对随行记者们说，公投如果得出反对结果，将使希腊和欧元区陷入未知当中。和德国领导人不同的是，奥朗德总统一直推动欧洲与希腊左翼政府达成协议，他认为如果不能达成协议，将给整个欧元区带来风险。德国总理默克尔曾表示，在希腊星期天的公投尘埃落定之前，不会进行更多谈判。希腊在星期二午夜的最后期限之前，没有支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8亿美元贷款还款之后，欧洲切断了援助。这次债务违约是有史以来首次出现一个发达国家无法按期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情况。石油巨头英国石油公司星期四同意支付187亿美元，作为在美国一次石油泄漏事故损害的赔偿。2010年在墨西哥湾石油钻台爆炸呢，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漏油事故。英国石油公司在与美国司法部和南部墨西哥湾沿岸的5个州达成的协议中说，公司将在未来18年每年支付大约10亿美元。事故发生时，距离表面1.6公里处的燃气喷发导致深水地平线石油钻井平台爆炸，造成11人丧生，钻井平台被烧毁。几星期之后，当局最终得以封堵油井。之前呢，已经有300万桶原油泄入墨西哥湾。今年早些时候，在美国新奥尔良市漏油事故地点附近，一名法官判定英国石油公司在油井运营中犯有重大过失。美国司法部长林奇说，如果协议最终得到一个审理漏油事故赔偿案的法院批准，那么这一赔偿将是美国有史以来单一公司付出的最大的一笔。他说，赔偿金将用来帮助改善破坏到墨西哥湾经济、捕鱼业、湿地和野生动物的环境问题。英国石油公司表示呢，除了星期四宣布的赔偿之外，与漏油事故有关的开支已经超出了420亿美元，包括45亿美元的刑事处罚。美国经济6月份净增加了223,000个就业机会，失业率下降0.2%，降低到5.3%，这是自2008年以来美国最低的失业率。 有关官员表示，失业率下降的部分原因是有40多万人放弃了找工作，因此不再被算作失业者。美国劳工部星期四公布的报告说，增加就业的行业是服务业、医疗保健和零售业，包括石油业在内的采矿业仍在流失工作机会。石油行业因为油价下跌而受到严重冲击。劳工部表示，失业美国人的人数减少了37.5万，达到830万人。另外还有650万人希望获得全职工作，但只能找到半职工作。白宫官员说，美国经济去年一年增加了290万个工作机会，过去五年总共增加了1280万。疑似博克圣地的激进分子在尼日利亚东北部的一个小镇开枪打死近100人。目击者说，枪手星期三晚间袭击了靠近乍得湖的博尔诺州小镇库卡瓦。来自该地区的报告说，至少有97人被打死。法新社报道说，枪手首先袭击了当地的清真寺，然后把袭击目标指向民宅。自从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5月29号上台执政以来，博克圣地组织在博尔诺州的袭击事件猛增。好的，以上各位收听的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为您主持这个时段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海军工厂星期四被警方戒严封锁，此前有报道说厂内发生枪击事件，目前还没有更多的消息。希腊财政部长星期四表示，如果希腊星期天公投结果是同意接受欧洲债权国的救助条件，他将提出辞职。中国股市不理睬政府连夜的救市举措，星期四继续狂泻。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带您关注两条短消息。据报道，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海军工厂星期四被警方戒严封锁，此前有报道说厂内发生枪击。美国海军在推特上发表消息说，该设施被封锁进入防护状态，目前正在调查，还没有更多的消息。几十辆警车停在距离国会只有几条街的海军工厂外面，当局已经命令设施内的平民和军人躲避。电视画面显示，身穿防弹背心的警察进入工厂。这家工厂2013年曾经发生枪击，枪手打死12人之后被击毙。联合国核监察机构首脑星期四在德黑兰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为解决长期存在的伊朗核问题做最后的努力。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沙姆哈尼举行了会谈，随后还将会见伊朗总统鲁哈尼。国际原子能机构说，双方将讨论如何尽快解决目前仍然存在的问题，包括澄清伊朗核能力是否可能具有军事性质。长期以来，伊朗一直否认正在研制核武器，并且表示这一指称是与美国和以色列提供的虚假情报相关联的。多年来，国际原子能机构试图通过调查找到答案，包括派核查员进入帕琴军事设施进行核查，但是一直遭到伊朗的阻挠。伊朗和几个大国的领导人正在进行谈判，希望以伊朗核计划的搁置来换取对其国际经济制裁的解除。经济学家们说，这个协议可能为伊朗带来1000多亿美元的资金。尽管这笔钱还不足以拯救伊朗困顿的经济，但却足以创造一股经济势头来巩固领导层的权力基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默多克在维也纳的报道。
伊朗外长扎里夫没有出现在星期一的核谈判现场，对此分析人士们纷纷驻足反思。如果这场谈判真的成功了， 会发生什么呢？伊朗裔美国人全国理事会研究主任雷扎·马拉什说，在过去的十年里，伊朗的经济一直动荡不安。伊朗谈判人员们想要结束的不仅仅是经济制裁。他说
，In addition to sanctions, you have unemployment, inflation, you have
除了经济制裁，伊朗还面临失业、通货膨胀问题。他们提供给蓝筹股跨国公司的投资者们不完善的合约条款，法律政策也不稳定，而且定义不明。对于那些想在伊朗投资的商人们，究竟怎么在那里做生意，还是个模糊的概念。
There's no clear-cut understanding of how you actually do that business.
他还说，伊朗经济问题的20%到30%是由于经济制裁冻结了资产，限制了贸易。但是位于维也纳的商业咨询公司阿提恩国际的总裁杰恩·凯杰普尔说，协议达成之后局势应该会好转。他说
I have no doubt that the government's priority in the first instance would be to create an economic momentum.
毫无疑问，伊朗政府的当务之急就是创造一股经济之势，来证明核谈判给伊朗的社会和经济带来了好处。同时他们也会把重点放在2016年议会选举上，这一点也很明晰。
他还说，如果经济制裁被解除，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领导下的政府会按优先顺序推行一套广受欢迎的经济改革计划，好在明年的选举中为其麾下的议员拉票。不过，凯杰普尔预计，伊朗政府将需要1200多亿美元来扶植关键产业，而解除经济制裁并不能提供所有资金。他说。伊朗经济目前处于观望状态，如果谈判能够谈出结果，这个阶段也会告一段落。他还说
The very first impact of a deal will actually be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协议的第一个影响事实上是人们心理上的影响。如果协议达成，将会对人们的心理产生影响。大家预期制裁会被解除，资金会变得更多。那么首先有反应的经济领域会是房地产，就业增加，经济动力也会产生。
不过报道谈判的伊朗记者阿拉什·阿奇兹说，伊朗政府很难满足人们的各种期望。他说
我觉得这件事情会是期望值管理的一个有趣案例。如果你问我奶奶，她会告诉你，如果制裁解除，我那个失业的表亲就会立马在下周一找到工作，但那是不可能的。
阿奇兹还说，制裁解除后，经济改革还是任重道远。不过，他也表示，谈判结果会给伊朗人民带来希望，经济和政治改革已经不远了。希瑟·默多克，维也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最近在维也纳采访伊朗核谈判的记者人数大大增加，希望得到媒体报道的机会也随之扩大。为了引起高层外交官的注意，伊朗裔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阿米尔·海克马提的家属目前正在维也纳，呼吁释放被伊朗监禁了4年的家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默多克在维也纳发来的另一篇报道。
4年前，美国前海军陆战队队员阿米尔·希克马提前往伊朗探视祖母。2星期后，他被伊朗当局逮捕，并且在15分钟的审讯中被认定有罪。他的妹妹莎拉·希克马提说
：“It was announced within that week。
审判15分钟后，判决就在那个星期内宣布了。他被判处死刑的罪名有好几个，总的来讲都与间谍活动有关。”
莎拉的丈夫。库迪说，有关指控后来被撤销，但是阿米尔依然被监禁。他被控与敌对政府合作。库迪说，
因为缺少证据，伊朗最高法院完全撤销了最近的案子。目前对他唯一的指控是与敌对国家，也就是美国进行合作。但是依据伊朗本身的法律定义，美国并非是一个敌对国家。
希克马提在申诉时说，所谓的合作就是为了能够回到祖国。他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前曾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当中服役。阿米迪为了阿米尔释放还引用了其他法律条款，与此同时为限制伊朗的核计划，美国和伊朗继续在维也纳进行直接谈判。希克马提说，他们一家来到维也纳向伊朗和美国外交官发出呼吁，目的是希望他的哥哥能够得到医疗护理，最终获得自由。莎拉说，
我只希望哥哥回家，希望父亲再次抱着儿子，希望母亲的心不再破碎，希望抚平他被捕所带来的悲伤。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深切关注目前仍被伊朗监禁的希克马提以及另外三名美国人，其中包括《华盛顿邮报》记者、伊朗裔美国人贾森·里萨伊安。
U.S. citizens, U.S. persons.
我们将继续努力推动解决伊朗关押美国公民、美国人士的问题，这与核交易无关。
有关官员说，目前谈判利益攸关，家属不能够将囚犯问题与核协议挂钩。尽管国会为此举行了有关听证，并且做出了决议，有分析人士说，美国的谈判人员不太可能因为担心几个人的命运而危及到与伊朗达成核协议的可能性。美国之音新闻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关注希腊的债务危机最新进展情况。希腊财政部长瓦鲁法克斯表示，如果希腊星期天公投结果是同意接受欧洲债权国的救助条件，他将提出辞职。瓦鲁法克斯星期四在接受电视台采访的时候做出上述表示，他说预计希腊人会反对接受债权国的救助条件，这些条件包括用增税和削减开支来换取进一步的援助。他说他宁愿砍掉自己的一只手臂，也不愿意签署一份没有重新安排希腊债务的新协议。此前一天，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星期三说，他依然坚持星期天举行全民公决的计划，但是他表示愿意接受政府先前拒绝接受的一些条件。德国总理默克尔再次做出回应说，在星期天希腊全民公决结果清楚之前不会有更多的谈判，因为没有能够在星期二午夜时分最后期限到来时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8亿美元的贷款，希腊不能得到欧洲的进一步援助。一个发达国家没有能够在最后期限之前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这样的债务违约还是第一次。希腊债务危机威胁到欧洲一体化这个欧洲人长期以来追寻的梦想。欧洲梦现在面临的一个新的考验，这就是希腊人星期天将公投决定是否接受新的经济改革和紧缩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舒斯曼在纽约的报道。
如果希腊不能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亿欧元贷款，欧洲将出现一场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事态如何发展，部分取决于希腊7月5号的全民公投。希腊选民将投票决定是否采取更多紧缩措施。美国西中大学教授爱德华兹对这次公投的看法是
：The issue, the referendum, is in a sense part of the crisis.
这次公投的问题在于它是危机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方法的一部分。原本的想法是，只要希腊采取应急改革措施，就能够从欧盟、欧洲央行得到应急贷款，但这种情况一直没有出现。
在世界范围衰退期间，希腊深陷经济困境，经济下滑，失业率上升，而政府仍要支付高额养老金和其他福利。即使大幅削减预算之后，希腊政府仍捉襟见肘，靠借钱勉强维持。现在贷款停止，即将举行的公投又未必能让希腊重新得到贷款。
如果希腊人投反对票，我不会感到意外，但这解决不了希腊的问题，账单还是要付，可公投结果又是希腊银行体系无法得到新的资金，除非找到政治解决办法，否则希腊经济基本上就要停滞了。
甚至赞成票也不能解决问题，分析人士指出，如果希腊人投赞成票，政府可能会解散，那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没了谈判对手。齐普拉斯领导的政府面临来自四面八方的批评。
我认为希腊这个非常年轻的政府太过自信，现在可能已经没牌可打了。这个政府一上台就来了一次大清扫，也就是说，他们没有留下很多技术官僚和有经验的人，他们非常年轻，现在这场危机让他们有点难以招架了。
大部分观察人士认为，公投不象征危机的结束，最多象征着希腊为稳定经济和维持欧洲团结而走上了一条漫长的道路。美国之音记者舒斯曼，纽约报道。
针对美国民众对希腊危机产生的担忧，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民众无需担心希腊金融危机会对全球的市场产生严重影响。奥巴马在同到访的巴西总统罗塞夫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谈到希腊债务危机的时候，作出表示，他相信欧洲领导人和希腊政府能够找到办法，使希腊留在欧元区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希腊民众正在准备参加7月5日的全民公投。齐普拉斯总理为回应国际债权人的建议而于上周提出了举行这次公投。假如国际债权人的建议遭到否决，希腊有可能被逐出欧元区。如果希腊民众投了赞成票，齐普拉斯政府将因此倒台。星期二夜晚，许多希腊民众表示希望留在欧元区。参加集会的克林尼亚迪说，
我们只是希望明确表示，我们投赞成票是为了帮助希腊，而不是因为我们喜欢目前的状况，同意这些措施，而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比破产好些。
欧盟领导人一直敦促雅典接受降低养老金和提高税率的措施，他们同时也担心希腊危机可能对国际市场造成混乱。美国总统奥巴马试图让美国民众放心，他们不会受到影响。
这主要是一个欧洲关注的问题，这个国家正在并且已经经历了一些非常艰难的时期，它需要找到一条经济增长和留在欧元区内的途径。
但是奥巴马也承认不能够完全忽视希腊危机，他说美国一直致力于与欧洲央行等国际机构合作，确保平稳跨越金融市场上出现的任何沟沟坎坎。
通俗地说，对美国民众来说，这不是一个将对系统造成严重冲击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显然让希腊人民非常痛苦，还会严重影响欧洲的增长率。
奥巴马指出，假如欧洲经济增长放缓，将对全球总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奥巴马说，美国敦促欧盟伙伴国和希腊政府继续谈判。美国之音新闻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尽管中国政府连续释放政策信号，但是上海股市星期四仍然大幅度的下跌。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证监会星期三晚上推出降低交易结算费等三项救市新措施，但股市星期四仍然继续暴跌。上海股市跌幅一度超过6%，收盘时虽有所回升，但仍然创下了3个月新低的惨绩。上海海通证券的一名张姓的分析师说，虽然政府连夜救市，但是股市连续狂泻之后，投资者信心非常脆弱。他说，
今天上午的这个市场的表现还比较平稳，但是下午呢，又有一波这个杀跌。那么我自己感觉啊，可能这个有一些这种恶性循环啊。
中国政府最近救市政策不断，虽然星期三重磅救市政策没能换来股市飙红，但让很多投资者稍感欣慰的是，有报道说中国证监会正在酝酿新的救市方案。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美股关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表示，美国和古巴两国已经同意重建外交关系，并且计划这个月晚些时候分别在华盛顿和哈瓦那重新开启各自的使馆。这是美国和古巴两国为结束过去几十年来的敌对状态而采取的最新行动。奥巴马总统说，克里国务卿今年夏天将前往哈瓦那，在那里的第一个美国大使馆升起美国国旗，这将是50多年来的第一次。美国针对古巴的贸易禁运和古巴的人权记录仍然是阻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两国在菲德尔·卡斯特罗发起革命之后断交。恢复官方往来是奥巴马总统跟古巴现任总统劳尔·卡斯特罗去年12月宣布两国重建邦交以来的最新动作。两位领导人曾在今年4月与巴拿马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进行了面对面的会谈。而针对美国和古巴正式达成的重开使馆的协议，美国之音记者索科洛夫斯基报道说， 这一举动是以往多次外交努力失败之后最新外交努力取得的最大成功。下面是索科洛夫斯基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希望与古巴关系正常化，奥巴马的政府并非第一个。
在奥巴马之前，吉米·卡特、基辛格，某种程度上还有比尔·克林顿，这些人都与古巴进行过认真的会谈。
彼得·康布鲁是一本新书的共同作者，这本新书追溯了华盛顿与哈瓦那之间半个世纪的幕后会谈的历史。
Unmistakable evidence has established the fact that a series of offensive missile sites.
但即使是肯尼迪总统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也进行过秘密外交。而奥巴马总统的成功是由于佛罗里达州的改变。康布鲁说，佛罗里达州有相当大的古巴裔人口，在美国选举中是一个关键州。
那里的民意发生了变化，随着极端反卡斯特罗的老一代人渐渐离去，年轻的古巴裔人希望与这个岛国恢复关系。
自从奥巴马总统放松对古巴裔美国人的旅行限制以来，很多人访问了古巴，亲眼看到美国实行了几十年的禁运并没有奏效。自从政府承包商阿兰·格罗斯和一名中情局间谍去年12月与三名古巴间谍进行了交换以后，两国关系发展得很快。
Barack Obama understands that he has a finite period of time to consolidate.
奥巴马知道自己卸任后政敌可能会推翻政策，自己落实这一政策的时间是有限的。
尽管如此，仍然还需要美国国会采取行动，美国才能取消禁运并解除对普通美国人的旅行限制，使他们能到哈瓦那大街上跳舞。而国会目前在反对党的控制之下。美国之音记者索科洛夫斯基华盛顿报道。
美国奥巴马政府宣布跟古巴恢复外交关系，但是两国关系，特别是两军关系的发展，将受到美国国会的制约。下面是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7月1号星期三在白宫宣布，美国跟古巴在对方首都开启大使馆，恢复中断了半个世纪的外交关系，开启了两国关系的新篇章。奥巴马说，过去一直孤立古巴的做法并没有改变古巴，他敦促美国国会做出改变。
美国人和古巴人一样都准备好向前迈进，我认为现在是国会也该这么做的时候了。我已经敦促国会采取步骤，撤销阻止美国人前往古巴或去那里做生意的有关禁令。
奥巴马政府跟古巴关系正常化的努力一直在美国国会遇到强大阻力。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努内斯刚刚提出了一项议案，禁止美国人跟古巴军方以及控制国家警察部队的内务部进行任何财务交易，确保古巴军方不会从日益扩大的两国经贸关系中受益。这项议案得到了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索恩·伯里的支持。在此之前，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西半球事务小组主席卢比奥也提出了一项类似的议案。今年5月，他在质询美国国务院官员的时候说，古巴军方操纵着那里的旅游设施，正从日益扩大的旅游业中受益。
你花的每块钱都会落入古巴军方的手里，他们向朝鲜偷运武器，支持恐怖主义。古巴军方高级官员被指控在国际空域谋杀美国人，他们通过每个途径谋取金钱，富了自己，又压迫古巴人民。
美国依法禁止向古巴提供任何武器装备。哈瓦那当局一直在谋求跟北京发展军事关系，包括从中国购买武器装备。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形形色色的仇恨团体借助互联网进行宣传和招募新成员。追踪观察这个种团体的犹太人人权团体西蒙·维森塔尔中心表示，这种仇恨团体的影响力正在增长，他们所散布的信息虽然各有不同，但是都鼓吹仇恨或者暴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在洛杉矶的报道。
上个星期在突尼斯发生的暴力事件导致将近40名游客死亡。科威特有人在一个什叶派穆斯林清真寺制造自杀炸弹爆炸，造成27人死亡。今年1月，有人在巴黎讽刺杂志《查理周刊》总部屠杀了12个人。追踪观察网络仇恨团体的维森塔尔中心的拉比库珀说，这些暴力屠杀行动在伊斯兰国这样的极端派团体所使用的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受到欢迎。
这些团体相当机动灵活，善于使用先进的互联网技术来大规模宣传他们的理念，尤其是针对特定的群体进行宣传。
拉比库珀说，伊斯兰国的宣传和招募新人的手法很精巧，这份漂亮的网络杂志就是这样。他甚至使用社交媒体来促成网络杂志访问者和前线战斗员的联系。互联网在美国也是协助仇恨犯罪的力量。被控在查尔斯顿一个教堂开枪打死9名非洲裔美国人的鲁夫，就是从互联网上接受了白人至上的意识形态的。前新纳粹光头党成员扎尔现在与维森塔尔中心合作，他在仇恨犯罪团体的宣传中看到的他先前所相信的东西。他说，今天的极端派常常相互分享他们的敌人名单。
Zionism，
他们的敌人是犹太复国主义，邪恶暴虐的犹太人，其次是美国政府，还有跨国公司。
扎尔先前在这个郊区公园跟光头党朋友聚会，他说，今天这种聚会都是在网上进行。
一个人可能在南达科达州什么地方，那地方大雪封门，但他仍然可以上网接收仇恨团体的宣传。
拉比库珀说，互联网造成了一种回声音响扩大效果。
It gives a sense of empowerment.
互联网让人觉得有了力量，给人一种不再孤独的群体归属感。假如你是这么想，你就不再孤独。
扎尔说，极端派的人听到了仇恨的言辞，但他们需要听到另一边的说法。
需要有另一边的说法。我认为最重要的声音是我们这样的人和其他参加过暴力极端组织人的声音。我们正在尽力发出与仇恨宣传相反的声音。
维森塔尔中心的拉比库珀说，需要应对散布仇恨言论的社交媒体网站的问题，可以让仇恨边缘化，不应当容忍那些由仇恨转向恐怖主义的言论。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一家私营航天公司的一枚运载火箭6月28号升空后不久发生爆炸，这项挫折预计会对试图摆脱对外国火箭依赖的美国军方产生负面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受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委托向国际空间站提供补给，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的猎鹰九型运载火箭星期天带着食物和试验器材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腾空而起，但升空2分钟后爆炸，破碎的火箭和2吨重的货物坠入大西洋，在国际空间站上等候补给的宇航员们再次希望落空。今年4月，俄罗斯一个航天器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时失控坠毁。2014年10月，美国另一家私营航天公司的火箭在为航天局执行货运任务时也爆炸坠毁。过去一年来航天事故不断，对自身并不拥有运载火箭的美国军方将带来更大的挑战。美国军方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配备有俄罗斯制造的 RD-180 型引擎的阿特拉斯五型火箭发射各类军事卫星，但是国会正试图通过的2016国防授权法禁止军方在2019年后继续使用俄罗斯制造的火箭引擎，要求军方完全使用国产火箭发射系统。在猎鹰九型火箭星期天爆炸前，
五角大楼曾因为担心国会制定的期限过于仓促，提出了一项修法建议。美国空军太空司令部司令约翰·海腾上将上星期五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说，军方到2019年完全使用国产发射系统的难度很大。
我们认为，有了政府与业界团队的共同努力和创新精神，在2019年前研发出国产引擎是可能的。但是，将引擎配置出火箭需要时间，将火箭配置成发射系统也需要时间。即使这套系统跟阿特拉斯五型火箭类似，我们仍需要引擎整合，并做测试和验收。研制出引擎之后，我们还需要一两年时间做这些事情。
在星期天发射失败之前，完全国产的猎鹰九型火箭曾经为美国航天局成功完成过好几次的太空使命。上星期五在国会作证时，国防部负责装备采购的助理部长卡特里娜·麦克法兰曾期待猎鹰九型火箭能帮助军方尽快摆脱对俄罗斯火箭引擎的依赖。
国防部认为，我们提出的修法建议加上新验收的猎鹰九 V 1.1型火箭，使国防部能降低负面影响，确保我们持续拥有太空能力，同时也让航天业者完成向国内设计的制造火箭推进系统的过渡。
在星期天发射失败后，太空探索科技公司和美国航天局都表示会尽快找出火箭爆炸的原因，继续推进美国的航天事业。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中国星期二说，已经完成在南中国海争议岛礁上的造岛工程。对此，海外的中国问题观察人士说，这只是中国的暂时行为，下一步可能会加快南中国海岛礁的军事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二说，根据既定作业计划，中国岛礁建设已于近日完成陆域吹填工程，下阶段中方将开展满足相关功能的设施建设。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七个岛礁上的大规模填海造岛引起周边以及国际社会强烈反应。中国坚称岛礁建设主要是满足各类民事需求。为此，中国最近宣布将公布岛礁民事服务设施技术信息，供过往外国船只或者飞行器使用，以此履行大国义务。另外，中国否认南中国海岛礁上的工程项目为填海造岛或者填海造地，而是所谓陆域吹填。报道援引中国海洋问题专家刘峰的话说，吹填不是人工造岛，而是用绞吸船把水下沙石抽出来吹填到现有岛礁上。有中国学者敦促政府适时调整南海政策。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薛立最近撰文指出，中国应该根据其国家利益调整南海政策。他说，南海问题在中国国家利益中的位置与台湾和新疆问题相比稍逊一筹。另外，受南海争端影响的中国东盟关系并非处于压倒一切地位，而仅仅是整体关系的一部分。他说，一带一路战略才是统领未来若干年的中国整体对外战略。张宇泉是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副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还在一定程度上我是赞成薛立的观点，但是他的观点呢现在很难做到。那像南海以前也有很多建议，但是都没有采纳啊、但是他一上来啊、他就是要在建岛礁啊、所以这个的话，应该说它是表现得非常强硬的，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另一个方面呢，整个“一带一路”的建设它需要一个合成的环境。实际上，它这个局部的一个强硬和它整体的战略，实际上应该说是有一定的矛盾的一个地方。
张宇泉还说，中国南海岛礁工程建设主要是为了争得与有关国家相同的谈判地位。他说，
中国在那个地方没有一个自主权， 没有办法和其他周边国家去平等平坐，包括你岛礁别的有飞机，我们没有。所以中国政府想，我想是通过这个给别的国家施加一定的压力，达到一个这个以压力促和谈，以压力促这个周边国家合作的这样一个目的。
薛丽说，中国在南沙岛礁的工程建设主要是解决与实力相配的立足点问题，但是这并不是解决南海问题的全部。他说，南海是东盟最为关心的地区安全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将主要限于经济领域，无法扩展到安全、政治等领域，也难以真正与他们建立命运共同体，难以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认识到这一战略对他们是机遇而非危险。对于中国在南海岛礁问题上的最新态势以及中国学者的思考与建议，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说，
There may be a shift, but it's only going to be temporary, because in the not too distant future, we're going to see China militarize those reclamations. They're going to be
可能会有某种调整，不过只是暂时调整，因为不久我们将看到中国武装这些载道岛礁。中国可能在岛上设雷达、装大炮，还可能修建军港泊位。这一动态值得欢迎，但并非意义重大。张家敦还说，中国的南海政策非但没有调整，反而有变本加厉之势。他说
：“I don't see any long-term significant change in Beijing's polic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learly, they have been much more aggressive. They have on occasion.
我没有看到北京的南海政策有任何长期性重大改变。显而易见的是，这一政策正在变本加厉。他们偶尔会做出策略上的撤退。”仅此而已。我认为中国看到这一地区和美国已经抱团，所以试图分化对手。路透社说，中国宣布完成部分南海造岛工程，进一步激化了同亚洲邻国的领土争端。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卫星图像显示，仅2015年，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就造岛1500英亩。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将参加九月在中国举行的阅兵活动，还将与中国八月末在日本海举行联合海军演习。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说，俄罗斯将会参加九月三日在北京举行的阅兵活动。绍伊古星期二与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会谈时做了以上的表示。绍伊古没有透露俄罗斯将会派遣什么样的军队和哪一支部队参加中国的阅兵，但是他称赞了中国军队5月9日在莫斯科红场阅兵时的表现。中国军队的三军仪仗队参加了莫斯科的红场阅兵。军事分析人士卡申说，早在几个月前中国军队参加红场阅兵之际，双方就已经商定好俄罗斯军队也会参加中国的阅兵活动。绍伊古这次解释向中方再次确认俄罗斯参加北京阅兵的计划不会改变，双方也想借此展示两国继续加强和巩固军事合作。卡申说，根据对等的原则，俄罗斯也可能会派遣类似中国仪仗队那样的部队参加北京阅兵，这些俄罗斯部队包括莫斯科警备团和克里姆林宫警备团等等，类似的做法也有先例。卡申说，俄罗斯的仪仗部队参加过国外的许多阅兵和庆典活动，比如参加了委内瑞拉、还有塞尔维亚以及一些独联体国家的阅兵。对俄罗斯来说，出席与俄罗斯友好国家所举办的这些活动并不少见。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目前恶化，绝大多数西方国家的领袖以及当年苏联在二战中的盟友军队都没有参加5月9日的莫斯科红场阅兵活动。学者卡申认为，西方国家不会因为俄罗斯军队的出席而抵制中国的阅兵，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因为西方不想损害与中国的关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也将会在9月份访问美国。在绍伊古与常万全的会晤中， 双方还讨论了军火交易项目，并提到将在八月末在日本海举行联合海军演习。中国军事代表团二十多天前访问了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部以及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人称作的海参崴附近的地区。两国军官实地考察了当地的机场和太平洋舰队的训练场。在八月末的俄中联合海军演习中，两国军队将会演练空降和海上登陆作战。学者卡申说，目前还不清楚这次日本海演习的规模以及两国将会派出多少军舰和军人参加，但是两国的海军陆战队和特种作战部队都曾参加过以前的双方联合军事演习。他认为八月末的海军演习与台湾问题以及俄罗斯与日本之间存在争议的南千岛群岛或是北方四岛问题没有联系。卡申说，在南千岛群岛问题上，中国没有明确的立场，或者说中国不支持俄罗斯拥有这个地区，所以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帮助俄罗斯。相应的，如果中国针对台湾采取行动时，中国也会认为那是他自己的内部事务，只能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中国也不会指望俄罗斯的参与和支持。因此八月末的演习仅是两国军队之间的互动合作，同这个地区的一些具体事务没有联系。俄罗斯与中国海军五月份刚刚在地中海举行了联合演习。卡申说，地中海演习是两国军事合作的一次新的尝试，而在这之前没有先例，而八月末的演习是双方每年都举行的例行性海军演习。中国国防部长陈文权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参加了上海合作组织国防部长的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一个多星期后将在俄罗斯的乌法市召开的上合组织峰会做准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在台协会表示，美台关系比以往更坚实和稳固，美国愿意协助台湾提升国际能见度，在国际社会获得应有的尊重与尊严。台湾官员感谢美国在维护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方面做出的承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代理处长厉英杰表示，美台关系过去一年来取得重大进展，尤其是在因应新的跨国议题上的合作，包括环保、赈灾、卫生、发展援助以及打击人口贩运。他说，自由、民主、平等、正义是美国和台湾共享的价值，美台的关系更加紧密和牢固。厉英杰星期四在美国在台协会举行的庆祝美国独立239周年的酒会上说，
美台人民之间的友谊一天比一天更紧密，美台关系也比以往更坚实稳固。
台湾立法院院长王金平等政要在内的数百名美台政要和驻台外交使节莅临。正在台湾访问的美国德州联邦参议员强森也出席了酒会。厉英杰引述美国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董云山最近的话说，美国把台湾视为重要的伙伴，台湾民主的成功案例赢得美国的尊重，也值得美国持续的支持。
我们期待扩大合作，协助台湾提升国际能见度，在国际社会获得应有的尊敬与尊严。
上月，美国和台湾签署了美台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了解备忘录，使台湾在区域和全球能发挥更多建设性的影响力。台湾外交部次长高振群称赞美国的民主、自由、平等的立国精神影响了全球民主的发展。他说，台美作为彼此重要的安全经济伙伴，双方在经贸、安全方面的合作既深且广。他还代表台湾感谢美国欢迎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的意愿。
在安全合作方面呢，我们感谢美国一贯遵守台湾关系法对台湾的安全承诺， 奥巴马总统呢，在上年12月18号签署了海军舰艇移转法案，同意出售我们4艘派里奇的巡洋舰。再次呢，以具体支持行动呢，来展现美国对我国的安全承诺。对于维持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呢，有重大的意义。
台湾总统马英九和副总统吴敦义等政要送了花篮，表示庆贺。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带您关注两条新闻。台湾飞行安全调查委员会7月2号公布复兴航空2月坠机事件初步调查报告，说驾驶员在飞机坠毁几秒钟之前呢，关闭了唯一正常运转的引擎。这架飞机2月4号从台北松山机场起飞后不久发生引擎故障，坠入基隆河，造成驾驶员等43人死亡。飞安会的报告说，引擎失灵是因为飞机自动飞行系统的一个感应连接器出现故障。在这种情况下，驾驶员会关闭有问题的引擎，但是这位驾驶员误关了正常运转的另一个引擎。根据黑匣子提供的信息，驾驶员在飞机坠河8秒前惊呼，哇，油门收错了。台湾安全官员星期四透露，这名驾驶员在出事几个月前未能通过飞机模拟器有关引擎失灵的考试。调查人员还没有对复兴航空坠河事故的原因下定论，还在调查驾驶员为什么会关错引擎。突尼斯一位官员星期四表示，当局拘留了12个人，这些人与上个星期在海滩度假胜地打死38人的袭击有关联。塞义夫列兹维上个星期五在苏斯市持枪滥射之后被安全部队击毙。有关官员说，这个人是唯一的开枪者，但是他们正在寻找袭击之前可能提供帮助的人。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这次袭击负责。今年3月，两名枪手在突尼斯巴尔多博物馆打死21人之后，这个组织也声称负责。突尼斯官员说，列兹维和巴尔多的枪手曾于同一时间在利比亚接受训练。两次攻击事件的大部分死者是外国游客，上星期五遇难的许多人是英国公民，另外还有德国、爱尔兰、比利时和葡萄牙公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香港雨伞运动和政改方案被否决后的首场 T71 大游行在回归18周年纪念日的当天举行，数以万计的市民冒着酷暑参加主题为建设民主香港，重夺我城未来的游行。不过今年的游行人数锐减，是2008年后人数最少，也是自2003年民阵主办71游行以来人数第三低的一次。不过主办方民间人权阵线表示，满意参加游行的人数减少，并不代表港人争取民主的抗争终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民阵发起的2017年特首普选方案被立法会否决后的首次后政改大游行，提出7项诉求，包括特首梁振英下台、修改基本法、踢走体委会、取消工农组别等。由于政改被否决后，社会缺乏凝聚和动员市民的议题，今年游行人数不及去年50万人的1/10。民阵在游行后公布有4.8万人，不到预先估计的10万人的一半。警方则称最高峰时有近2万人。据港媒报道，有学者分析说，人数大减主要是因为经过雨伞运动这样超级动员，不少市民对参与社会运动有疲态，仍要时间恢复，且后政改游行没有一个激发市民上街不可的议题。另外，不少年轻人在雨伞运动后开始对这类传统游行抗争方式失望，转向支持或参与更激进的示威行动。 战中发起人之一的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认为，在政改表决后两星期举行游行，在缺乏清晰主题、市民为民下一轮抗争方向下，参与人数已经不少，显示一定数量市民仍坚持以游行方式表达诉求。虽然目前对政府的直接压力可能减少，但七一游行仍可以作为民情指标。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表示，游行人数减少最主要的原因是学生组织、民间团体和泛民政党未能在七一前为未来的民主运动拟定清晰纲领，并取得港人共识。民阵召集人陈倩莹在游行后对美国之音表示，人数虽比预期少，但仍然满意，相信与没有迫切议题有关，希望港人不要放弃，认为坚持才能看到希望。他表示，不应单以人数来看市民是否支持游行主题，认为年底区议会及明年立法会选举才是重点，民主派可通过赢取足够的议席向政府反映民意。他说，
我也是感到满意，因为我认为这一次的游行的人数不代表了七一游行往后也是会有这么小的人。问题是在于大的政治局面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发事情需要市民出来，那我认为那个时候游行和集会也是会有它的作用。
自今年六四烛光晚会上有学生代表撕毁并烧毁基本法，提出修改基本法以后，学联和中学生组织学民思潮以及民阵等都提出了要修改基本法的诉求，希望引发香港社会讨论这个议题。不过泛民政党普遍对修宪建议反应冷淡，且在游行期间也没有大力宣传这个诉求。属民主党元老的前政务司司长陈安方生则直言，不认同修改基本法的诉求，强调问题并非基本法写得不清楚，而是北京违背基本法。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在个人脸书上也表示，必须承认过往数月提出修宪也只是尽力引起讨论，没有较为完整的策略促成这个比普选更难达到的目标，结果修改基本法只停留于公民社会的复杂难懂的讨论，未能落地让市民了解。陈倩莹表示，社会短期内对修改基本法未能达成共识，可能是未来五年、十年的工作，期望游行提出这一前瞻性议题后，可引起社会的关注和讨论，而关键还是要看港人是否有强大的政治实力去争取。他说，
最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有足够的政治实力去跟中央去比拼，所以说不管是根据基本法继续在香港管制，或者是修改基本法，香港人要求中央去放更多的权力给香港人的话，关键的还是看人民的力量够不够大。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好，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是一组国际简讯。在维也纳参加伊核问题谈判的伊朗代表就该国和世界六大国谈判的进度呢发出了含混不清的信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负债累累的希腊的财务困境比原先设想的还要糟糕。在这同时，希腊准备在星期天举行公投，决定是否接受债权人要其实施更多紧缩措施以换取新的救助贷款的要求。石油巨头英国石油公司星期四同意支付187亿美元作为在美国一次石油泄漏事故损害的赔偿。2010年在墨西哥湾石油钻台爆炸呢，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漏油事故。美国经济六月份净增加223,000个就业机会，失业率下降0.2%，降低到5.3%，这是自2008年以来美国最低的失业率。有关官员表示，失业率下降部分原因是有40多万人放弃找工作，因此不再被算作失业者。疑似博克圣地激进分子在尼日利亚东北部的袭击事件中打死近150人。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